所以伊甸园里边若没有一个犯罪魔鬼的介入和引诱，所以两个人可以治理好一个完整的伊甸园，非常美好的，这是一个人不能做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理解神给我们这个动力啊，这个 power， 这个啊 dynamic 是什么意思呢？希腊文就 dynamo， 就是炸弹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在神面前要爆炸出来才可以啊。为什么能爆炸呢？是因为里边有火药啊，里边没有火药炸不出来，里边有火药就会炸出来。里边怎么有火药呢？就是靠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不停地活水灌入；一个我们生活在神的圣灵运行当中和圣徒当中，这是一个外在的关系，一个是内在的关系，一个外在的关系；还有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耶稣说了，有的话又去遵从的，怎么样呢？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也爱他，我父也爱他，并要向他显现与他同住。所以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一个 dynamo， 一个与神共振的 dynamo， 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收回来，我们谈到耶稣基督的言训的28讲，我们要谈到这个话题的。前三次我们谈到了我们是牧者啊，我们是管家，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又是天国的大使。现在我们要谈到一个需要在主里边休息，是跟主有亲密的关系啊，是主的门徒啊，是主的兄弟姊妹，是父的儿女，所以我们要享受在主里的安息。就像创世纪从1到6天完成伟大的工作，所以到了7天神就安息了，所以我们也要学会安息。所以我们要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会安息。这个安息不光是我们的肉体方面的一种恢复，而是在主里边的一种安息，我们叫做与主同气啊。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我们每周再一次来到你面前，都是要借着每周的这样一个奇特的与你相交，与你面对面的这样的灵里边安息，我们可以重新得力。你教导我们如何担当使命，如何成为你的管家，同时你也告诉我们如何安息在你的怀里边，享受一切与你美好密切的带来的身心灵的恢复。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思考生命当中既是比较浅表比较通常的一个问题，同时又是非常深奥奥秘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安息到底从哪儿得力？我们安息如何达到更深的一个地步？我们安息如何向如影展翅，可以重新得力，可以更加奋飞，可以更加高飞？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安息？我们如何进入这安息？我们生命当中到底是什么元素，什么样的原因不能够让我们安息，不能够让我们身心灵重新得力，也不能够让我们越飞越高？到底这些问题都出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进入你的话语，你也向我们敞开，我们求你的灵继续安慰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祈求，阿们。我们要思考人的安息，现在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话题，实际上好似大家一听啊，这个与神同气，似乎好像哎呀不太了解，但实际上跟我们现在的关系非常重要啊。难道复永不累吗？我感觉他复永很累。难道跟我们以前的一养养活3个5个10个孩子，就像郝胜伟父母他养活的啊大哥二哥这那样的孩子，是不是很累呢？那个时候也没有房，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啊经济方面的资源，但是像我父母养活3个孩子啊，就是真正的就是非常忙碌的。那我们现在累和他们的累到底是不是同样的累呢？我们说有同样的性质，我们也要养家，也要糊口，也要赚很多的钱来供房子等等，但是也有一些不同，就是我们以前谈到的生命非常深奥的奥秘的一种东西。我们说不是体累而是心累，我们说不是心累而是灵累啊。是那意思什么呢？就是我们无论怎么安歇，但是我们里边总有一种动荡的感觉，游子的感觉，飘忽不定的感觉，没有安全的感觉。所以现在大家信主信了很久了，从我们弟兄姊妹的眼神当中，他们的做事为人处事当中，我们还能看到他像一个游子，像一个浮萍，在那一种飘的东西，所以他没有那种安稳，没有那种回到家里的安稳，没有孩子真正在父母怀中当中那种安稳。所以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休息的时候，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人为什么需要休息？当然身体累了，体格累了，肌肉各方面累了，我们需要一些安息。但是有没有属灵生命的累，我们的灵魂 类，灵魂类怎么去休息呢？从哪得力呢？而且这个得力能不能够恢复到一个程度，就比我们正常状态还要好一种状态呢？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体力当中，我们知道啊，有一种东西超水平发挥啊。当人补充了一些什么营养品，甚至一种兴奋剂的时候，我们可以达到一种高水平的发挥啊。当然，你吃过量的话，这就是一种啊犯禁的东西啊，在比赛当中，这属于违规的东西。但是我们灵命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种可能能够获得一些奇特的一种补给，让我们灵里面能够充沛，能够达到一种超然的，我们是超水平的一种发挥，有没有可能呢？我们说圣经里记载人类是有这种可能的，而且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人达到这个一个水准的。你比如说摩西就达到了，大卫就达到了，所罗门就达到了，还有很多很多的啊，约瑟都达到了，都达到了这种就是超然水平发挥。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神应许过与你们同在，也真实的与他们同在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达到这个程度，我们应该不断的突破极限，达到了生理方面的极限、心理的极限、灵魂深处的极限、智力方面的极限、灵力方面的极限。所以我再次想，几年前我们听到了啊，在这个地方94岁的江守道老弟兄，他来了啊，耳聪目明，一句废话没有，一站讲台能站三个小时，94岁的人坐飞机坐十几个小时求旧金山来，也就是说他到北京和到新加坡还要多飞三四个小时，这样的一种情况。那现在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你们的身体到什么程度呢？你们到什么光景呢？对不对啊？刘明的情况我们需要强调啊，王轩的情况啊，我们哇整天的踢足球，但是哇得了病以后可好久时间才出来。但是那个老弟兄你看哇耳聪目明的那种状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听了他的那天早晨我猜，然后听完以后我下来我还问他，我还跟他啊稍微这样交谈了一下啊，我这样、啊、交谈了一下，我感觉这个人太厉害了啊，他看着实际上就像六七十岁的人啊，只是头发白了，就像六七十岁的人那种感觉，哇那种感觉非常好。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很奇特的啊生命的状态，这种状态需要我们对生命更深的了解，这更深了解一定使我们超越我们小我，甚至超越我们的潜意识，甚至集体潜意识，我们要进入一种超然的灵界的一种跟神生命当中一种关系，这样我们才解破解我们的休息这样的一个好像是大家都能知道的一个通常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大家都不知道都不太清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休息可以超水平？为什么人的休息，正好的休息能够延长自己寿命啊？为什么我们平常的休息，休息完以后还是感觉身心灵很疲惫啊？有的说认为睡眠不好多梦啊，这是因为啊不同的更年期啊或者什么。有的人睡眠好了，但是他还是感觉懵懵懂懂的，还没有达到这个好的状态啊。即使是长期的进入睡眠很好的状态的话，也不一定保持你60岁70岁那达到啊一些耳聪目明的那种长寿的效果。为什么是这样呢？到底这个休息背后有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引用的一些经文是非常就是浅表的浅白的这么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大声读。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这节圣经在谈到了神用五饼二鱼啊，变出许多饭食喂养5000人之前所出现的一小段。所以在这之前呢，耶稣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力了，所以很多人跟着他，所以他们服侍他，他门徒也服侍他，造成一种很疲惫的现象。所以这段圣经很平实，如果我们普通的解法当中，就像看到当时太劳碌了，人太多了，服侍太繁重了，怎么办呢？连吃饭的时间没有了，所以就要废寝忘食的服侍大家，所以这是一个体力的消耗。所以耶稣这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就是一个体力的一种恢复。我们歇一歇的时候，我们吃点饭，大家歇一歇，坐一坐，甚至躺一躺，睡一睡啊，这样一个体力学。所以这段圣经呢，它更深的，我们达到了一种属灵的升华，就给我们看到了，很可能不止这些东西。那么耶稣给我们看到了，他晚上的时候，他凌晨的时候，他甚至晚上通宵的时候，来到旷野，来独自的地方，他来到祷告，然后一天早上的时候，白天的时候，他就精力充沛，他就周游四方行善事，就出现了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所以耶稣把他的门徒带到旷野去歇一歇，和耶稣自己在旷野当中的祷告 祷告啊，休息，最后就连为一体了。所以这样就给我们带进了一个很奥秘的关乎生命的一个基本的话题，就是休息的问题，就是休息的问题。所以大家思考这样的问题，就从这个浅表的一个现实进入一个很深的东西，而是神带领他的门徒去学习，在休息过程当中有神的同在，在神的同在过程当中这些门徒休息，所以自然给我们带出一种不同凡响的一种休息，不是一般的休息。所以当你做 MRT 到了 City Hall， 你出来以后，你就看到一个被西加政府保护的一个历史的建筑，就是啊所谓的 St. Andrew Cathedral。 你看到它上面有一个标语，现在可能还写着啊，他就写的，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大家看到这标语的举下手啊，感谢，就是说明大家叫做有这样的一个敏感，非常有意思。有的人路过好久了也不知道，也没有看到，所以我经常看到啊，好几次看到，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这么大量在市中心闹市区他标出这样一个标语呢？啊，一个很浅白的一个标语，但是它印成太浩密了，因为它在 City Hall 是在人最忙碌的时候啊，在狗狗营营在赚他自己的生命，在赚钱的发家的时候，所以人都不知道怎么安歇，更不知道安歇背后有更深的生命的奥秘，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大家都在纷争，都在啊为利去为利往，熙熙攘攘，皆为利去皆为利往，这样一种状况。所以他说旷野歇歇，对，这个不能不说，这个教会啊，牧者还是有智慧的，这样的闹市区告诉我们休息。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已经进入了高端的职场生活，新加坡是个高端的专业化的市场经济，所以我们现在在留学，在求学，求学到一个程度，越到上层越高端，越到上层越累，所以到上层你拿那份工资，你在那个角色赚那个钱就已经不简单了，你必须适应高节奏专业化的工作。所以我最近看到新加坡政府的啊，政府转型的一些他的顶级的官员啊，等顶级的官员，常任秘书长这样的一些人写的一些书啊，写的一些发表的一些文章，我在看的时候我很惊讶啊，他用的一种方法是不停的把最先进人才，然后榨取好的叫做发挥开发的潜力，实际上是不断的榨取到一个程度，就是因为他反复的强调新加坡需要竞争，需要竞争，需要竞争，我们太小，所以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它有好的一面，但是它造成一种极度可怕的后果，就是敌人还没有来了，我们自己已经慌了，已经紧张的不得了了，所以他就加，所以我看到就像一个真正的压制机一样，就把他那些高素质的从市场各个方面所选拔出的官员不停的压榨，给他们提升，让每一个潜力都出来，如果潜力不行的你就会下降 downgrade， 最后就被淘汰，如果你好就压榨，把你提升到 upgrade 到一个程度，最后达到你不可胜任啊，最后 bankrupt 一种 burnout 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他那里边就给我通篇的感觉，这个东西如果像大家这样的一种心态，像我们有些弟兄心里很脆弱，很柔和，很 gentle 到一个程度，到那个程度哎呀没法这样就得下来，因为他你就能感觉嗡嗡嗡那个大的绞丝机啊，那个大丝机在你后边在挤你，在压你那种状态。所以我看了几篇文章，我就感觉是这种状态。那么这个时代，在这个国家，在新加坡，我们都处于这样的一种不知道休息的状态。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了，当然是当时一个处境啊，很累，侍奉很累。这里边就告诉我们，当时的门徒已经没有休息的时间了啊，甚至已经忽略了休息，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休息了。这样，所以耶稣就叫醒，来，到旷野当中，没人地方，我们来歇一歇。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生命的真谛，这个真谛实际上是我们被造的时候有神的形象样的反应。那么神是不是要休息呢？我们说神是全能的，他应该不需要休息，但是神却给我们做出个表率，就是他在整个的给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也在第七天有一个安息，非常有意思。所以有神的形象样式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安息， 我们不应该像日本人、像香港、像华人文化那样，我们不停的转，不停的。本来这个世界天下本无事，没有这么强的竞争，最后我们要给自己加码加码到一个程度，仿佛所有的地方都是我们对手，所有的地方都是我们的敌人，所有的地方看得见的看不见都是我们的敌人。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不停的在创造这样的一种敌人，最后使我们四面受敌啊，我们就很难。所以实际上人的生活是需要有一种节奏感的啊，我们不需要被这样的一种危机意识包围着啊，这样我们需要优雅的生活，在休息当中重新得力，而且这个得力，如果我们休息得法，我们就可以飞得更高，我们就会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个 niche， 独特的一个优势啊，这是别人不能剥夺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休息，我们不要被别人说狼来了，狼来了，好像敌人来了，敌人来了，都是敌人。所以这是给我们造成有无形的一种身心灵的压力的一个国家一种氛围。当我们到了日本，当我们到了香港，当我们到了新加坡，都有这种感觉。相反，你去了加拿大，甚至到了台湾，都有一些生活情调。他们会赏花，他们会赏画，他们会品茶，他们会吃小吃，他们会逛街景等等，各方面会给我们带来一种舒适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叫做 Taiwan style。所以英文当中 Taiwan lifestyle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褒义词。那就是到了台湾，你享受生活，享受华族的一种生活，享受中国文化，包括传统和民间的文化的一种生活。所以这是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稍微的一种安慰和理想。那么当然，你要到了英国，你到了欧洲，到了美国的话，到了尤其北欧的话，特别是加拿大以后的话，你还能感觉到这样一种张弛有序的这样的生活。这种生活应该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不需要太竞争，太使自己出人头地。所以华人一来就会给当地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恶果。当我看李光耀传记的时候就谈到了马来西亚的人还有印度尼西亚的人为什么这么反对反华呢，就是因为华人一进去那个 passion 就出来了也就是那个 dynamo 会出来， dynamo 有的时候会不停的爆炸自己的私欲血气的爆炸，干扰了神的旨意，那样的爆炸也使对方产生了很大的一种震撼，一种震惊。所以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做棕榈树，他们自己劳作，自己有家园，只要是华人一进去马上他就勤劳，他就聪明，他就不停的干，干完以后最后把所有的能把敛财的东西都敛出来了。所以马来人就感觉非常可怕这些人来了都更可怕不仅如此，印度人来了也是这样，印度也是这样聪明勤劳，所以是马来人感觉哇这帮人太可怕了。所以为什么新加坡和马来人分家呢，就是因为马来人太怕华人了，因为你们只要一来我们就没有安静的生活了，我们在这祖祖辈辈我们都在过着闲适的生活，刀耕火种也好或者什么也好的话，但是我们可以进入一种生态的正常的循环，你一来的话开发呀积累财富发财呀等等就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消极的一面。当然我们不主张懒惰休息不能进入懒惰睡大觉无所事事，但是我们说勤奋不能够干扰了人正常的休息的节律我们有张有弛，这才是神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正常的生命的真谛。我们生命的真谛，我们要思考这样的问题，就是生命之道我们叫做张弛有序，然后与主同工还要与主同气，所以这才是神造人的很重要的东西。创世纪告诉我们神有一天安息了，所以我们也要在神里面安息所以我们新约的时候敬拜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是要在主里面享受安息的我们要把我们的激情似火跟神的一种同在跟神的一种临在能够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享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能享受，反而星期天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人在星期天不明白这里边是我们智力和体力和灵力跟神的一种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就好像朋友一起唱段京剧，一起下盘棋，一起钓钓鱼，一起游游泳，一起散散步，那种感觉它不是一个什么事也不动，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跟神有这样的一种敬拜的关系，密切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得力。所以神造人是让我们有张有弛的，张的时候要与神同工，弛的时候也要与神同气不是你自己在那乖乖睡大觉，也不是你自己在那闷头拉车，不是这样的。神说你跟我共赴一轭这样你就轻省，你就简单，这样神说你跟我同气，你恢复的就更好。所以这里边再次告诉我们工作的秘诀和休息的秘诀，这两个秘诀都不是我们人间所看到的，而实际上是灵里面更深层上才能进入的一种真实和奥秘。这是生命的真谛，所以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这就是人生的真相，这就是生命的真谛。我们如果失去这个东西，绷得太紧，绷就给绷穿了，就是这样。所以以前的人即使没有他的一个属灵的真正看见，他也知道啊，所以啊，不知道休息就不知道工作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没有好的休息就没有好的工作。列宁也这样说，很多人也知道，共产党很多啊，我们人间的啊，这样也是张弛有序，都是啊，看到了人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本相，所以人要学会休息，所以学会休息就进入了到底怎么休息。实际上这是营养学、养生学啊、心理学各个方面医学所研究的一个范围啊，研究范围。所以这幅图画就给我们看到了啊，神希望我们是与他同期的啊，坐在那里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躺一躺，聊一聊，这样的一种闲适东西。所以我们也需要，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了几个点，我们今天不注重强调这几点。一个是暗暗的去，不要人山人海去，不要啊很高调的走，不是这样的。然后呢，到旷野，旷野是什么呢？就是没人的地方。没人地方，而且旷野有个很重要的，它一方面是没人，一方面呢是有空旷的大自然，有新鲜的空气，有草，有水，可能还有动物在我们旁边，还有白云，还有蓝天等等，这是旷野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人的血气，没有人的增进，没有人带来的内心当中那种嘈杂，没有这个东西，反而我们享受大自然的静谧，大自然的安稳，大自然的空旷，大自然的一种啊，这种怀抱当中永恒的东西，一种空旷的东西啊，一种宽广的东西，这是旷野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踏青，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 picnic 啊，我们需要野炊，我们需要野餐，为什么需要在旷野当中度假，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自己的见证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当我啊，这个外边，哎呀，现在很累的时候，很累的时候，我总是希望有个朋友，最好是有朋友，有朋友就有灵和灵的安息和团契。所以休息的时候不一定放床上睡大觉啊，需要有一种很轻松的啊，灵很放开的一种话题，就好像啊，就好像按摩上你都放开，灵也需要用按摩都放开，然后灵和灵当中非常温柔舒服的交流，最好是跟你在气场当中合得来、谈得来的朋友啊，当然属灵的朋友就更好。但是情感方面也不可忽略，这样你可以到大自然里去，那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到中国去呢，因为我们的矿也是越来越少啊，中国的矿越来越少，对不对啊？仅剩下的一些矿也是人山人海，你很难找到一些空旷的矿业，所以我到中国去呢，就很难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这次去到日照，原来那个地方是一个中国很重要的海滨城市啊，那还有日照当中一些港，相传是后羿射日的时候最后留下一个太阳的地方叫日照。那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当然是天气有点寒冷，不是很冷啊，因为每一天都要讲啊，一天要讲要待一天，所以我就忙里偷闲大概在晚上四点半左右，上四点半的时候去。但是现在日落虽然名列日照，但是它冬天实际上日落的很早，到了四点已经有点黄昏了，到了五点差不多已经太阳落下，到了五点半已经差不多就黑了，所以这样，所以我们就紧赶慢赶到那个地方去，就看到了日照港口，看到沙滩，很遗憾那里边都已经被人间的建筑各方面旅游景点的开发，别墅各方面都已经很少有真正的矿业了，很少有真正矿业的，所以到那沙滩刚刚走几步啊，就看到人间的啊，见到很多房子，这个也是令人感觉遗憾。到了西方不同，到了美国就更不同。美国你总是能找到一些矿业，真的房子啊，非常空旷的矿业。所以大家再次提醒大家，大家现在有工作的，赶快攒钱，攒钱攒到什么时候？5500新币啊，差不多基本够成本，我带你去啊，带你去。这样的话你们就自食其力也不用圣泽给你负担啊，当然你也不用给圣泽负担，你就可以去了，大概整个的成本是这样，你跟我去两周的时间，我带你看看什么叫做旷野，什么叫做良辰美景，好不好？好的，去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次回到旷野当中的休息。我们今天先不一个字一个字解旷野，我们最主要的进入生命的与主的一种休息啊。这几张画告诉我们，主在他们中间，他们与主啊休息。 那么这里边按照我们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读懂神的心意啊，常常读懂心意当中，我们常常用一个反解的原则。实际上这里边警告我们，警告当时的神的儿女，也警告历世历代的神的儿女，也警告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警告不是神的儿女，他没有认识神，但是也有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物，也就是所有的人啊，你可能有三个很重要的误区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这节圣经就给我们一个启发。那这三个误区是什么呢？我们按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和理性，我告诉大家基本上不出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啊，就是不想休息，就是有些人工作到一个程度叫做 workaholic， 已经是工作狂的，很不知道休息的，所以这样的人他把这样的传染病也带给别人，所以一个工作狂的老板他会带出工作狂的一些啊这样的同事，只要不顺他的节奏都被花眼掉炒鱿鱼啊，这样的情况所以一个工作狂的父母也会让孩子整天的啊忙个不停，也是这种特点。所以工作狂不想休息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样一种啊内在的一种不安全感，或者一种过于亢奋的一种这样的感觉，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的节奏，生活的模式，可以说是现代人的现代病。尤其是像新加坡香港这样的都市里面，到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也有这种感觉，也有这种感觉，你就感觉那个节奏很快，那节奏快，除了交通是节奏慢下来以外，其他你就感觉人呢那个心很快，人好像细胞都活起来，兴奋起来，睡觉都不好睡，这样的感觉，所以不想休息。所以神说你们要到旷野来跟我歇息，就是专门指人生当中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样的态度，这样的一种病症啊，生命的疾病。第二个就是总想休息，跟这个相反，总想休息也不对，来来你们跟我休息一下啊，与这个相反的总想休息也是不对的。所以现在谁总想休息呢啊，是微阳吗还是谁呢啊，你们刚才为什么这么乐呢，是雅文吗等等。那么我们是不是总想休息呢？有些人啊，现在研究证明了人每天可以睡6小时甚至4-5个小时就够了，但是也有人认为呢我们需要会睡足8个小时，只有8个小时，男女还不同，女性应该睡得多一点，男性可以睡得少一点，这都是有不同的见解的，也不能这样。有的认为睡回笼觉是不行的啊，如果你早晨5点起来的话，你赶快起来工作；如果5点起来啊，并且要在那儿睡来睡去，最后拖拖拉拉睡到7点，睡到8点，这3个小时质量是最不好的。所以呢，我就总赖在床上，然后就不起，这样也不对，总想休息。谁总想休息？谁总想啊休息？想想宋佳总想休息，太累了啊！因为你看，你又要工作啊，你又要学习，要读课，又要啊，现在也要照顾家庭等等啊，还要可能还要做些额外的教授，当然了，你需要休息了啊！你是因为不想休息，所以你就总想休息。那么有一些人不仅是肉体懒惰啊，他整个的更可怕的是灵魂总想休息。灵魂的生命总想休息，总是推脱，年轻踏动，不想做，这样的懒是更可怕的懒，这样的懒是一种灵魂生命的无形的懒惰，只有你自己更清楚。所以当我们交流的时候，彼此也互相了解，所以我们也不要进入那样的灵魂的懒惰。我告诉你，灵魂懒惰是使人衰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想青春常驻吗？灵魂不要懒惰，灵魂要记起来，因为灵魂消耗的能量不多啊，不像体力一动就要消耗能量，一动下，但灵魂你可以不停的转啊，而且越转越快，越转越快，它就像个永动机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灵魂转的时候就是休息的，你灵魂转啊，以前说马克思怎么样呢？啊，我们说以前马克思休息的时候是做什么？做微积分的。150-160年前，微积分呢是个很高深的一个学问，就好像我们读这个相对论一样。所以他写《资本论》啊，搞这些啊公益性文章，想累了，累了做点微积分吧。所以列宁有个休息的方法，就是我看看这个书，看完这个音乐的又看哲学，看完哲学的看革命，看历史的看文学啊，这样大脑可以切换 switch off， 这样啊可以休息啊。我自己也深得这方面的好，我有时候看看艺术作品，有时候听听音乐啊，有些读读神学啊，有些啊录一段音，然后再去上网看一看其他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再去啊听一些什么东西，用耳用眼啊用各个方面。尤其是用耳朵和眼睛来看，这样可以切换你的大脑，这样你可以防止衰老。 啊，方师兄来，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如果说啊，我现在说我五十岁了啊，你们诚心来说，你说大哥是不像五十岁？也许你跟我待久了，你相信我五十岁；也许呢，你跟我待久了，你觉得你心灵年龄可能不到五十，你像一个小伙子。我到外边去呢，一般说我是五十岁了，大家啊，军长，我要看看，我就五十岁了啊。我想我的真正的生理年龄，可能我转了三年，也就是说我的生理年龄可能是在46到47岁，也就是我的血管、心血管各方面可能这样。我的心态呢，可能转了10年到20年，也就是我现在的心态可能是35岁的状态。所以这样，我可能比你们赚了啊！你们现在少年老成啊，有的嫌少年就跟老成了，总是皱个小眉头啊，喜欢不起来，是不是这样呢？啊，阿轩你是不是这样呢？啊，天哥你是不是这样呢？啊，也许你说啊，我不是这样，我内心哇充满着阳光啊，那就好了，那就好了，至少我的心态不会比你们老太多啊，我会激励你们啊，我会 cheer up， 我会 cheerful， 我会 cheer you up 啊，不仅我自己 cheer up， 我是 cheer you up， 我要你鼓励你们起来。所以现在有一些弟兄姊妹呢，有些压力，有些压力，尤其是我总觉得二王，我们这二王有点问题，这不是游民了啊，这是王轩和王子龙，总是感觉有点压力要这样啊。我现在呢要 cheer 你们 up 啊 up 起来。要奋斗啊，而且要积极啊，要 dynamic 啊，要 dynamo， 这样我们的生命就非常有意思了，非常有意思，而且彼此互相 dynamo， 要形成连锁的啊一种 dynamo， 连锁 dynamo， 彼此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好不好？总想休息，那么第三点实际上是我们讲的重点，就是我明白的道理，我自己呢不是 workaholic。我自己也不是 lazy bone， 我不是懒骨头，我不是啊，也不是一种啊 spiritual 懒骨头 lazy bone， 我总想哎呀推脱不想干，这样不是这样的啊，我想张弛有序，但是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才是神希望我们更深入思考的，那就是不会休息，就是我工作我想认真工作，我休息想有效率的休息，工作想有效率的工作，你不说是与神同工吗？好，我与神同共赴一轭，我工作有点效率，休息的时候与神同气，诶，那与神同气到底是怎么个同气方法呢？我想掌握它里边的奥秘，我想掌握啊休息的秘诀，能不能有效的休息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更加深入关注与神同气啊，这样的一个更深入的休息的这样一个奥秘的专题。休息之要啊，休息之要，休息啊，人的休息啊，实际上按照神给我们的智慧，按照神给我们对生命，我们自己的人的生命的人性的理解，原来它是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啊，一个过程，透过这个过程然后达到目的啊，这个目的第一个叫做恢复体力，第二个叫恢复心力，第三个叫做恢复灵力啊。所以我们工作劳苦到一个程度，连吃饭的时间没有了，所以神就叫他门徒来来来，我们到旷野那边去歇息啊。这里边给我们看到，首先是恢复体力，明白吧？那么恢复体力，人在忙忙忙忙到一个程度了，所谓心忙了，心忙啊，心忙则忙啊，整个人都整个的思维都混乱了，完全没有敏感了啊，完全迟钝了，懵懂了，这样的就是心忙的啊，这种心太劳了啊，心过劳了，这样的情况，心过劳也会产生心啊身体的一种疲惫，我们叫心力交瘁。你看心力交瘁，它这两个方面其实是连接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需要休息啊，还要恢复心力，也就是我们灵魂的生命需要恢复。但是我们还需要，我们知道我们里边还有一个在心灵深处还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啊，是一个灵，而灵力要恢复，这个灵力恢复我们会如虎添翼，这个灵力恢复什么叫灵力呢？灵力恢复以后就跟神的能力就可以接轨，然后我们就会有活水进来啊，这个就常常有直觉，有灵感，有超然的一些东西，超水平的发挥就出来了。所以休息最根本的是恢复灵力，所以这一点跟唯物论就不同了，跟现在的没有神信仰的医学就不同了。所以医学最多的就告诉你怎么恢复你的心智啊，心智就可以，他没有看到人原来还有一层次更深刻的灵魂的恢复能够跟神结合。所以你看到圣经也是一本很重要的一个医学的人类医学的哲学的一本书啊，它就跟黄帝内经完完全全可以超越，黄帝内经最多的是我们体力和心力的恢复。所以神说你还有一个力量还要恢复， 那就是灵力。所以你看到圣经可以给我们一个更加完整的人类的保健医学哲学这样一书。所以体力的恢复、心力的恢复和灵力的恢复。那么体力的恢复我们需要看到呢，是三个很重要的方面啊，我们借着三个很重要的方式我们可以恢复体力。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我用三点，一个是吃，一个是歇，一个是睡，吃歇睡啊，基本上是这三个方面。那你说还有没有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按摩啊，比如说我们做做足底按摩啊等等，我们去洗洗桑拿浴等等啊，这里边实际上都属于歇的一方面啊，是一种外在的一种加添过来的一种歇息。还有一种歇所不能达到，就是睡，就是更深度的一种休息，更深度的休息。所以吃不等于歇，歇不等于睡，歇可以有外来一些东西啊帮助你，让你更深的一种歇息啊。还有睡呢，可以你可以吃一些啊安眠的这样东西，让你睡的好像更 solid 更 sound， 这样也可以，但是都属于睡。睡和歇是有质的区别的。我们以前曾经说过，一个人很累，但是你让他躺在那儿不动啊，但是不让他睡觉，他还是歇不过来。所以歇到一定程度必须睡，没有睡是不行的。所以睡是人生一个奥秘，只有睡了，人的体力才能恢复啊。这是为什么？实际上他，我相信他跟人的潜意识和灵是有关系。当人睡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容易充电啊，最容易充电，灵的东西最很滋润我们的体力，我们的 physical 这部分的体力，所以需要睡。睡需要够，所以这就是道。这原来什么是道呢？就是神造人的时候就给人设定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一个说明书。如果你光做不休息是不行的，你有休息的时候不能把三个方面都恢复是不行的，而恢复过程当中应该有食的一部分，应该有歇的一部分，应该有睡的一部分啊。基本上我们就把神给我们开启的这东西就明白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智慧。你看到吗？我们这样就有一个养生哲学啊，养生的一个更加超越高深的一个东西，给大家都理清楚了。这就是人生命的真相，一个属灵的真相。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啊一点了，知而后行。我们要知道以后。我们已经明白了人的生命休息是三个层次啊，需要吃歇睡，我们怎么行呢？我们告诉大家，原来破解人生命三个层次的休息啊，有更美好的一些看见啊，这就是我告诉大家的啊，今天我们要啊跟大家更深一步的领受。人的身体的休息是关乎物质的，人身体的休息需要有一致物质条件的。然后人的心的休息是关乎自己的啊，你自己啊如何啊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如何自制，如何控制，是关乎自己的。如果你把自己节制的比较好，所以你心灵的恢复就比较快。然后呢，灵关乎神的，所以你灵力的恢复是关乎神的。如果你跟神的关系特别好，你的灵力的恢复就变得更加超然，就更加离奇。更加奥妙无穷的这样。所以大家看到了吗？原来这三个休息我们进一步的深入的破解，就让我们看到原来人体力的恢复是需要有一些物质条件，你要掌握物质方面的一些过程，一些本质。原来人心灵的恢复是跟自己有些关系的，原来人灵的恢复是跟神相关。这难道不是我们对休息问题更深入的一个很大的智慧吗？大家如果我反复说，大家星期天如果好好的思考神的话语，你的人生真是长智慧。如果好好的尊重我们的讲坛，我相信我们的讲坛不白给啊，这些东西都是黄金内经没有的，都是现代医学没有的，我相信这是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的医学哲学，医学神学啊，或者关乎休息的神学，所以也是相辅相成的啊。当我们跟神有灵力的恢复的时候，也帮助我们跟己有心力的恢复，也帮助我们跟物啊有一个身体的恢复。所以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我们可以进食，可以超越，我们借着食物恢复体力。当神恢复的时候，我们有平安和喜乐，高抛过我们的自制，我们可以使心力达到一种非常平安和喜乐。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你吃得好，你睡得好，你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怎么样呢？ 你就可以恢复啊你的灵力。所以当我们为神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定的营养，这个营养会使我们的灵力慢慢的恢复，所以它是相辅相成。所以接下来给大家看三个方面，就是体力怎么恢复，心力怎么恢复，灵力怎么恢复。所以体力恢复，我们根据吃些睡三个方面，我们强调三点。第一个，营养当下，所以我们要向章鱼学习啊，要进入某种营养学的东西，同时也向章鱼啊，要开启他的一个啊专业方面的知识。我们大家的微信群里边也可以有一些饮食的养生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不一定吃的很多，我们需要现在营养搭配。所以在这个方面，美国这方面的所谓养生保健预防医学是非常非常发达的啊，它的产值达到几千个亿，像2000亿也好，还是1000亿也好，我记不住这数字了，反正这是一个很大的产业。所以现在你看的传销基本上都是这个行业，传销除了一些旅游酒店方面的，基本上都是这个行业，就是保健预防医学，都是这个。所以他在这个方面研究是有一些很奇特的东西的。人不一定吃的很多，但是需要营养配搭就可以。当然我们也不能迷信，我们说你据说安利他有很多的几个总裁都是因为吃他那个东西最后肝脏得了一些病。所以我问安利的一些钻石级的医生，我说你们相信这吗？他说啊，不相信不相信，怎么我们这么多人，有三个人怎么就能跟我们连在一起等等。所以他有他的打法，那别人有别人的控告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个留待大家去钻研吧。这样总的来讲，营养是有学问的啊，营养有学问。那接下来呢，关于歇的时候呢，我们说歇息要巧，歇息的时候啊它有技巧的啊，需要大家掌握这门技巧啊。如果你歇得好，比如说啊有一些桑拿，洗个热水澡泡泡脚啊，或者是有人按摩，或者是你就放松，你躺在大自然，躺在地上啊，走在负离子的草坪当中，你等等，你的休息当中会有一些技巧的，所以大家也需要有这方面的锻炼。你包括散步，包括游泳啊，包括在风景宜人的地方坐一坐啊，吸一吸海边的负离子等等，这个休息是有技巧的，有技巧的。当你休息完以后的话，你觉得哇，精神爽朗，耳聪目明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说睡觉怎么说呢？睡觉勿少，所以我还是强调睡觉勿少。有的人说睡觉大概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够了啊，有人说不行，有人说需要七八个小时。那我自己的经验呢，大概我需要每天睡七个小时左右啊。像女性啊，姐妹可能需要睡八个小时，八个小时能够帮助你恢复体力啊，防止延缓衰老，大家。所以如果你睡得太多也不行，睡得太多啊，懵懵懂懂的，眼泡肿肿的，那也不行，那可以加速衰老。所以人最好的就是到位啊，六半小时七个小时可以了，精神很矍铄啊，精神很精神就可以了。所以睡觉呢啊要适中就可以了。当然睡觉不光是一个量上的，睡觉还有质里边的，所以睡觉睡得很深啊就非常好。睡觉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医疗仪器可以测量我们睡觉的质量啊，我们自己睡醒以后的感觉也能感觉出来啊，非常明显。如果你小孩睡在父母的怀抱当中，如果你自己经过了疲劳很深深的睡一次，或者说我们身体不太好的经过了一些竞走、一些跑步、一些锻炼热身以后睡得非常啊sound的，还有经过了热水或者是一些按摩，或者是吃一些有助于安眠的一些食品，各个方面不是药品而是食品，现在美国有很多的叫做 drug free 的一些东西，所以你居然有也是休息得很好。所以我有的时候从国度宣教或者讲座或者是培训回来啊就比较累啊，因为那个时候常常变换以后的话再加上服侍比较多，所以每天大概睡四个小时，所以这样持续四五天以后就有点疲累了。所以我就呢回到家里边有一个睡眠，这个睡眠一般是从下午比如说一点半然后睡到三点、四点、四点或者五点，就这三个小时哇就非常厉害，睡完以后哇浑身热乎乎的那种感觉啊，就有冬天里面啊在棉被里面睡觉那种感觉，那整个的这个你整个的一种恢复体力的恢复，我就感觉我的免疫系统彻底恢复，就这三个小时就彻底恢复，两个半小时恢复了，这个非常准。为什么呢？当你没有睡眠，睡眠不好的时候，饮食各方面睡眠不好的时候，你回来的时候对很多东西敏感的，你看的，然后空调风大一点，哇，你就那盖不好，你就开始鼻子就要流鼻涕。当你睡下这个三个小时的时候， 啊，你突然间就浑身热乎的，再也不觉得那种冷了啊。然后接下来那些鼻涕啊，那些各个方面都好了，就是那种感冒小症状都好了，所以你就可以啊，马上就体力就恢复了。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了一种里边热乎乎的啊，暖洋洋的一种东西就出来。这是我自己的个人体验，所以大家对睡眠的啊，能够恢复人的免疫系统啊，这是非常真实的。所以体力的恢复需要对休息有一些深入的思考，对营养有些了解，然后对睡眠的质量有些了解。那么我们经常去出差，到了欧洲，到了美国，完全时差相反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现在呢，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你需要有一些 drug free 的一些对促进你休息的一些保健的食品和药品，现在美国都有这种产品。所以你买完了，你很快的进入时差的这种把握过程当中啊，这样会使你在去美国以后的3天到一周内啊非常好，精神饱满。那么我去美国很久了，所以我的时差现在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到了美国的话，就是时差一顶就过去了，一顶就过去了啊。有的人都不行，有的人哇时差回去以后的话，到了美国那就很难过。还看我们回到中国那就更惨了啊，就像害了一场大病一样，得了一个重感冒，甚至得了一下像肝炎一样这种病人一样。前两天我到中国，我问了一个前两天10月份跟我去美国的一个学员，我说你怎么样了，怎么没有看到你在微信里回大家呢？他说别提了，我一回来我就住院了，险些没死了。回来倒时差倒的完全紊乱，他本身就有失眠，这一回来彻底失眠，睡不着觉，3天睡不着觉，最后整个身体就垮了，最后就住院去了。哎呀，这就是睡眠的对人的体力的恢复，所以大家需要有些知识。体力的恢复是恢复大家的强健啊，身体 physical 的一个强健。你只要做到强健了啊，身体各个方面，包括内在的免疫系统强健了，还有体力各方面强健了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看心力的恢复。心力的恢复就比较深了，就需要我们对人性、对神的话语啊，对各个方面有更深的知识，我们总结了。所以我现在给大家的总结，大家不要小瞧，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样的讲台，很少，这里边有心理学的东西，有哲学的东西，有医学的东西，人性学的东西，有神学的东西，这是很难的啊，能把神的这样一句话这样跟大家这样掰开揉碎谈，而且又不乱，又不是随便的胡谈啊。我给大家心力的恢复怎么恢复，它关乎我们的自己，所以我要跟大家谈心力怎么恢复。第一个，喜乐为药，我们不要吃吗？我们是不是要吃呢？我们要吃，吃什么呢？吃喜乐。当然我们的灵魂生命肯定不是吃包子啊，不是吃什么什么榴莲，不是吃这些东西，我们肯定是吃一种灵魂的啊，灵里边的无形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吃喜乐，以喜乐为良药。接下来我们要歇什么呢？歇就是什么呢？排斥掉啊，排掉什么东西， get off， 摆脱掉这些东西，所以除掉忧虑啊，所以喜乐为药，忧虑忘掉，就忘掉忧虑。忧虑是给我们灵魂无形的添加一些无形的那种恶，那种担子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要把忧虑忘掉。接下来怡然睡觉。那么人最后的睡眠，灵魂的睡眠是什么呢？灵魂的睡眠除了体力的睡眠以后，那我们保持一种怡然自得的状态啊，一种陶然的状态啊，一种陶明如陶然啊，由陶而明是最好的。哎，这种哎呀陶然状态啊，怡然的状态，这是最明的状态啊，最好的状态啊。所以怡然啊，陶然，怡然自得，心旷神怡是最好的。所以一个人达到怡然的状态，很显然很可能是脑科学告诉我们的一个阿尔法波最旺盛最健康的状态，也就是这个时候人最敏感啊，人恢复他的正常的智力的水平。因为人忙到一个程度，心忙就把心给忙掉了，所以心忙则忙，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梗塞啊，这不是个心肌梗塞，不是一个身体性的脑梗塞，它是一个灵魂里面的脑梗塞。所以有一些人认为，有些人睡眠啊3个小时他是可以超然的一种超人，实际上不是这样。睡眠2-3个小时的人，常常是因为长期的工作疲惫养成的一种习惯，他不一定真正达到他最好的一个灵的状态。 所以最近披露的一本书是这个周恩来的秘书叫高文谦，最后他叛逃跑到了美国，最后他写晚年周恩来写了一本上下册的传记，就谈到了周恩来一般认为他是个精力极端旺盛的人，一个夜一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有的时候只睡两个小时就够了。后来他的秘书才告诉他说，原来周恩来他睡眠不足的时候他写一些文件写稿子的时候常常语塞，不知道怎么写，哇太累了不知道怎么写。其实不是像人所想象的一样，不是这样的。所以人很累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的灵感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流动都堵塞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睡觉，我们需要到大自然怡然一下，我们需要那样，我们需要恢复怡然就是灵魂生命的另一种睡眠，我们需要怡然自得。所以这样的话怎么样呢，就进入到一个明的状态所以怡明或者是陶明，陶明你的明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由陶然而达到了耳聪目明这样我们才达到了。所以人需要一种怡然的状态，进入怡然状态，学会如何可以进入怡然的状态。所以大家还记得这个陶渊明那句话吗，对不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那种悠然的状态这里边跟一种特殊的环境，特殊的一种心态的放下一个自我的放下一种特别的倒空谦虚有关系，所以我们就聪明起来。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真言书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一起来读。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食苦甘。确实人的灵魂的生命需要吃什么呢，吃喜乐，以喜乐为主要的饮食为良药，忧伤怎么样呢，就耗尽了我们灵魂的生命，使我们的灵魂生命未老先衰。当灵魂的生命常常处于一种不安全感压抑的状态，重负的状态，忧虑的状态的时候怎么样呢，或者是一种胆怯的状态，这个人就过早的疲劳，过早的衰老。所以这种人就会出现了 depression 然后无精打采总是懒洋洋，总是懒洋洋这种人常常要么就是从生活的压力领导的压力，环境的压力，自己给自己压力，莫名其妙的恐惧就造成这种，所以这种人就憔悴然后接下来就瘦弱，然后接下来就厌食，然后睡眠质量不好，然后消化系统紊乱等等，就会出现消瘦等等，就都会出现了。所以这就是赵医生所说的一种现代人所常见的很难测量的一种忧郁症。所以他给我们有一些弟兄和姊妹我们看都很正常，他说你有忧郁症，所以我们大家都不相信，对，现在医学告诉我们有一种无形的忧郁症他就莫名其妙的消瘦，莫名其妙的不能进食，莫名其妙在睡觉各个方面很敏感，哇一点风景的话就不行了，这样的情况原来它是一种忧郁症这个在新加坡最容易得，因为新加坡每一份土地每一个自由活动的这种空气的分子和原子都在制造着一种紧张的氛围，所以我们在这样讲我们是很难真正的心旷神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金马伦，我们需要朗嘎维，我们要需要巴坦巴塔，我们需要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地方去，去到那儿以后还是修不下来，去到那儿以后还是紧张，那就没有办法了，那你已经进入了某种不可恢复的性能医学当中告诉我们不可能常常不可恢复的一种正常，就是不可恢复正常状态的这么一种状态就是病态，所以当你不可恢复的时候了你就要看医生。所以我给大家有一个医生，如果大家到了金马伦也好，到了朗嘎维，到了什么槟城也好，你们都不能休息的时候，还不能休息了，你就跟我到国度我带你走上几天你就休息了好不好你看婉珍到那儿，哇快乐的不得了整天的在那儿，整天在那儿弄好不好，谁在有忧虑包括王轩王子龙你们大男子汉都有忧虑，你就跟我去去一次也许你就不忧虑了好不好。还有这个戴佩伦年轻轻的总是好像有些忧虑身体免疫系统各方面都出现问题，感冒不好，睡眠睡不着，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你就跟我去好不好。最后我们谈灵力的恢复 啊，灵力的恢复是最奥妙的，也是最难的。所以当我们破解了人性当中，我们恢复灵力的话，也许啊，我们的生命很多病症都是啊不医而愈，不医而愈。灵力恢复也有三句话，第一句话也关乎吃啊，就是细嚼主道。主道什么是主道呢？主道都是揭示着一种属灵的真相。当我们细嚼主道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接受明白了属灵真相。不仅接受明白，怎么样呢？我们就进入了属灵真相。不仅进入了属灵真相，怎么样呢？我们就享受了属灵真相。所以由明白到进入，由进入到享受，所以这就从一种理性进入到一种生命。所以耶稣告诉我们，真理圣灵来让我们明白真理，这是不对的。那句话的原文的意思是让我们进入真理啊。我们说更高层次进入就是享受真理，不是吗？当我们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神儿子生命里面。当我们进入到神儿子，我们就享受永生。所以这是给我们看到的一个透过神的话跨越登堂入室，我们就进入到一个灵界的真实。所以细嚼主道，千万不要认为这只是一个智力的活动，一个知识的积累，不是这样的。那它是一个真相的积累。就好像我们说你来教会，你来我家，我请你吃饭，你来教会跟大家一起交朋友，一起团契，你进来了就不仅仅是你领受的一个知识一个信息了，你自然你的生命就可以与大家融为一体，明白了吧？所以这是细嚼主道的意思啊。第二个，血气烟消，细嚼主道，血气烟消，这是属灵的一个休息。你知道什么使我们的一种生命总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吗？这个亢奋状态就好像你银行账户的透支一样，长期的透支，这个人就未老先衰啊，这个人到一个时候就积劳成疾啊，这一个到一个时候就常常变成了一种心力交瘁，一种憔悴的状态等等。是因为什么呢？你那个 dynamo， 你那个血气，你那个 dynamo 本来是什么呢？叫做借着神的启动，你跟神一起高涨，一起降落，这样起伏跟神一起的降落共振，这样你就不费力气，明白吧？就跟那个跳绳一样，你看那从高悬跳那个弹簧那个绳的时候，你跳下来跟着那个橡筋的弹簧，你起来再起来再起来，你人不需要在空中，你自己弄一个发动机啪弄起来，那你不需要这样的，你就跟着他那个橡筋走就可以了。其实我们跟神的话也是这样，只要是我们跟神共赴一乐，他走得快，我们就跟着走得快，他起得快，跟他同涨落，你就进入到生命最奥妙的东西啊。你很亢奋，你有的时候力大无穷，这个时候怎么样？靠着神的能力。你有的时候静若处子这也是神的能力，所以你就不需要动你就屏心静气敛气凝神，你就收摄自己的能力，收摄自己的这样的能量你就是养精蓄锐。这就是老子所说的致虚极守静笃你致虚极守静笃了，你生命就好了，明白吗？这是非常非常奥秘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看到旧约有一个人叫参孙，对不对？参孙力大无穷，他的体力当然可能要比一般人要壮一些，但是他主要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他体力壮他是后面有个灵力在里面，所以神给他发动他就发动，当然神没有力量他就没有力量。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力量的搏杀，一个肌肉很强的人，如果加上神给你添加的话，哇，你就力大无穷了。这是给我们看到人神合作、人神同工的一种非常奇特的东西。而造成人不能够跟神同工以至于灵那个刀就像抛钉血牛一样血牛抛钉血牛的时候，它是按着那个缝隙它走，所以解了几百条牛，那个刀锋利如初，根本不需要磨刀没有那种东西的话，扛扛扛扛砍大的牛骨头多硬了，哐哐哐，好的刀砍了两次就崩掉了这样就废掉了。所以我们每一次去美国就参观一个大的基督徒的家族的企业就是生产火腿、bacon 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去到他那啥呢，虽然他都机械化很强，但是他有一些步骤还是得用人工的。所以他人工站成一排，当然都有训练，他就是这里边挎着许多刀，那些刀都很锋利我们就看他踢那个猪骨猪肘，他就看他那手打特别娴熟就是让我想起包丁解牛的那个场面。 所以都需要有训练的和信任。那么人的血气就好像这把刀一样，如果你跟神的步调不能一致，你咣咣咣跟神老顶撞老顶撞，你活在一种完完全全的是一种匹夫之勇，一种莽汉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当中。虽然你不是莽汉，虽然你不像李逵那样是一个莽汉，但实际上那个无形的灵魂的生命就是一个莽汉啊。你说我不是莽汉，我是温柔的少女，但是你灵魂的生命实际上就是莽汉啊。在灵魂生命当中是没有这个方面的男女这个方面分别了，只要你常常动血气怎么样呢，你常常不按神的这个跟神的灵一起共进退一起共舞的话，你就是一个莽汉啊。你说哎呀我很温柔我很那什么我不用莽汉，但实际上你里边较劲里边较劲就是莽汉。另外我们人和人也是这样，如果你跟领导的那个意志总冲突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呢，你就没有办法得力量，你是总我们叫做走背字，我们总是这个处于一种非常劣势的一种倒霉的一种背运的一种倒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这就是因为你的血气常常跟神的圣灵的引导相冲相撞。那么血气相冲相撞，当神能够真正受命的圣灵感动，你能不能做出一番事业呢？你可以做出一些很大的事业啊，包括像希特勒这样的一些，他们很可能不认识神，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圣灵的引导，但是圣灵就认同他们去做，所以他们就凭着血气，人的那种悖逆之子的血气，再加上空中掌权的首领的邪灵在他们身上运行，他们也可能造成一下子好像是一个涨潮一样，一个大浪打出来，在人的历史当中好像有一个浪花出来，但是这个浪花很快就下去了这在永恒上也没有什么东西，最后他这个人也没有正常的真正的一种安息甚至自己也是非正常死亡。所以很多的狂徒从尼采这个希特勒的师父到了50岁就死掉了，40岁就已经疯掉了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血气像个莽汉一样撞击神的灵，撞击神的旨意接受了他的所以超人哲学的希特勒40几岁50岁左右50岁我想50岁他就自杀身亡了因为应该是四五年是过他50岁生日他就死掉了，也是非常死。所以你看到与人类的大潮相违逆的时候，人类会不允许他存在，你与神的这样的旨意相违背，那么神在永恒当中无法接受你这些东西。所以血气烟消是很重要的。那么血气烟消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像哑巴一样就是在这等待安静安静等候等等，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这里边的血气是不在恰当的时候在没有任何的属灵的智慧的情况下，把你那个内心当中神给你那种生命力靠着能量靠着意志靠着自由意志这方面所积累的那种 dynamo 自行的一种爆炸，不行，神给你的那个 dynamo 那个活力是让你跟神的旨意一起共振的，所以你没有按照旨意自己抱来抱去这是不行的。所以血气烟消就是指这样的一种自我爆炸，而不是指完全都什么不动，不是这样当神的旨意来的时候，你该出手时还要出手，你应该是非常快捷的非常敏捷的非常迅速的像老鹰扑哧一哇就下来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也是这不是血气的东西这是跟神同工的东西。大家明白血气和与神同工的不同。最后一点就是睡觉属灵生命的灵里边的安眠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与主密契，与主密交秘密的交往你说秘密交往怎么你这里没有祷告呢？密交里边就有祷告，密交的意思就是非常 close 的一个 fellowship 一个真实的一个 deep 一个 close personal 的一个 fellowship。 所以在这个 fellowship 我们以前说过fellowship 这个词有 communication 的意思有无话不谈的意思，所以当然有祷告了。不仅有祷告，我们跟神，你有来言，我也去。不光是我们向神说，是我们也倾听神在我们里边的感动。神的感动很真实。大家属灵生命越来越成熟一点，你可能三年、五年、十年，我想到了十年，你就有一些这种感觉，因为你那个 dynamo 你那个血气的那个东西就是人的那种 flesh dynamo 越来越小，那 spiritual dynamo 越来越强，这个情况下。你就可以有了。我给大家做个见证这一次我去日照 啊，当我开始讲的时候呢，因为他们都是农村教会的，所以这次来的都是一些领袖，农村教会领袖，很多人都是退休的，60岁以后退休的那样的一些老弟兄老姊妹，所以他们没有太多的一些啊大概的神学啊文化就是背景，也都是在农村背景上长大。所以当我讲的时候，虽然我很慷慨讲啊，但是他们也听不太懂。最后有两个就在那睡觉啊，刚第一个上午啊，而且讲的第一个小时里边，我就看他那在那打盹，所以我坐下来了，我就说，我当时说了一句，我说我们要珍惜这个时间，神给我们三天在这样的一个团契的机会。然后当我说的时候呢，里边就有一些感动上来了啊，我说我现在感觉啊，大家可能啊没有珍惜神的恩典啊，现在我一感觉到有人打瞌睡睡觉了。我指的是后面有两位长老，然后这话说的就越来越激昂啊！我说这样的话就不行了。我说我是大学老师出身，讲课的时候我是允许学生睡觉的啊，只要是你不影响别人就可以。但是我说我们不行，我们是属灵领袖，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光阴，所以我们不应该睡觉啊。当我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里边就觉得有点不对了。然后接下来那天整个那天中午到中午啊午休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对，这是圣灵提醒啊。这个你说怎么感觉圣灵提醒，到底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是一个很奇妙的意思啊，它不是人因为所以是理性导出来的，它是一种飞进来的。你看，哎，飞进来就不对了。你虽然理性，你还觉得你说的是对的，你还自己 convince 你是 right， 但是这里面就告诉你不对。你无论逻辑上怎么证明你正确，这里面就说不对。当然不是很强烈，不是说绝对不对啊，不是这样的，就说你说的有点不妥，就是意思翻译过来就不妥这个意思。后来我就清晰的，其实我当时也基本上明白，后来就越来越清楚，因为这个时间一直持续到第三天，就这个不妥的感觉一直到第三天。不妥什么意思呢？告诉我，这些人都是吃苦的，为主摆上生命的，而且受过磨难的，为教会都是进过监狱，这些人你不可以这样说的，他睡觉听不懂你也不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领受的这个意思，我内心当中就是不妥。到了第三天，这个不妥还没有过去，所以我就跟以诺谈了一下，我说圣灵提醒我，非常清晰，那天第一天的说法也过于严厉了，不妥，这些人都是有很大的生命见证的前程。然后到了第三天，我就跟主动的跟那几个长老打招呼啊，因为我也知道他们的姓氏的，我就主动的用他们的姓氏，我说这个长老，他一听，哎，我没说话，你怎么知道我姓名？所以我也提前也了解过，我就用这个方式一一的跟他们做了一些交代啊，虽然还有一些遗憾，就是没有公开的给他们道歉，但是呢啊，基本上有些平复。所以圣灵的那种密交啊是真实的，越来越真实。以后你开车一样，你就像开车，你走几个四个道八个道，你只要在这个道上走呢，圣灵一般不提醒你，你快一点慢一点啊，没有什么大言，因为神给我们自由，神是感动的。但是你走到边上的时候了，快到碰界的时候，你就会压上那快速公路的啊，那个给你一个提醒的那样的一条线，哇就响啊，提醒你。如果你走到那边的时候，啪它也响，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特别小心。这种经验我不仅有一次，好几次都有这种经验，所以大家，我要告诉大家，这种提醒是真实的，而且随着你的血气越来越消啊，然后对属灵的敏感越来越强，这样的提醒会越来越多。开始他有点良心的发现，让你觉得不妥，后来慢慢的就觉得不对啊，这里边有一种奇特外来的力量告诉你不妥，他跟一般的良心发现还有点不同。当然神的工作常常是唤起良心跟你的共振的共鸣啊，让这样的声音变得更大。最可怕的牧养大家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这个声音，没有这个声音就是两个方面，因为你的血气太强了没有消散，还有一个就是你没有重生，没有重生的人，没有圣灵在里边，你基本上没有这个感觉的，没有这个感觉的。所以凡是重生，凡是血气慢慢被神对付的人的话， 都会出这个东西。这是我自己的一些领受和经验来给大家分享。那么当灵力恢复以后，它出现的一种高级的标准，或者是灵力恢复它的标准是什么呢？我用一句话一个字就叫做通啊，其他的明其他的强我都用红色，这个通用紫色的意思就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神的结果，就是通了，跟神通，跟神一通怎么样了？我们就有恩高了，我们就有外来的一些东西去加添我们力量，所以我们的生命的衰老可以延缓，我们的体力可以增强，我们的智慧可以有一种超水平的发挥，我们会有常常有灵感，我们的良心会被开发，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有亏欠，以前常常觉得对方有亏欠，总是他不好他不好，我们现在觉得哎呦，我怎么好像别人怎么都觉得不错，都有看到神的那怎么就是我感觉做得还不好呢？这就是跟神通了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一系列的现象啊，好多问题，好多问题，只要是不通，大家你们大家现在扪心自问，你们都会有这种痛，总是怪别人不好啊，这个小组不好了，这个弟兄不好了，牧师不好了，讲坛不好了，教会不好了，总是这样不好。当你跟神通的时候，你总是看到怨，我怎么这么差呢？你看我也不读经也不祷告，整天满脑子都是世俗的东西，整天想入非非，整天干点这个干点那个啊，然后啊做点世俗的东西赚点钱等等啊，搞点什么什么小的小聪明等等，都是这个。而且一谈到教会来讲不行啊，大哥不行啊，然后大姐啊小组长不行、啊、弟兄姊妹教会啊教会也这样不行，总是不行不行。我告诉你，这就是跟神没有通，跟神通了的人不会这样的。跟神通的人最主要是光照自己啊，然后你看到了教会的一些问题，绝对不会让你以抱怨的方式去做，而是让你非常有智慧的，甚至是牺牲自己的，然后你去进来，然后你会用你自己的爱，是神在你生命当中透过你彰显出来爱，然后再不断的所谓春风化雨一点一点的改变，这才是真正与神相通的人，灵里面恢复的人。如果灵里面没有恢复的话，你要么胆怯，要么抱怨啊，要么整天的想入非非，一会儿走了离开了，这个不行那不行，我在那儿看看，我告诉你，你从这儿这个教会离开啊，彩虹之家这么单纯，这么有动力，这么真实的啊一个教会离开，你到你的教会也不可能真正的拉下来，或者说你会费很大的功夫脱成皮一真的塌下来。当你真正落下来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是你真正的惭愧的时候，因为你突然就发现神真正让我落下来了，我真正的与神相通了，那么我以前对彩虹之家也好，对其他的教会啊弟兄姐妹的一些想法都对的，那我还有脸跟他们见面回去，我总是有一种亏欠。所以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个我就说姐妹我不谈名字了，她负气出丑，那天走的时候我非常清楚地看到她的眼神，她那个状态啊，完完全全是一种血迹没有消散出丑走了以后，最后我得到的一些很真实的想法，当然后来他也跟我见面，也到我家里去，所以我感觉到他是一种惭愧，一种羞愧，就觉得自己不懂事，但是因为人毕竟还有面子，总是觉得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说，这样的状态。所以当神的工作再大到一个程度，再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跟大家说，如果你在这不说，你在神面前一定会说，因为神会把你人前人后说的每一句话最后都要拿出来作为在你跟神面前的这样的一种交账啊。这个交账我相信不是神在大庭广众当中让你们互相对峙，不是这样这样的羞辱，而是你跟神个别的一种交账，那个时候你要向神承认一切。所以这就是通。所以不通的人你能看到他在神的话语，他在团契，他在自我，他在追求各方面表示强大的一种自我，一种这还不是属灵的个人主义，实际上他更多的是一种血气的个人主义，表面上可能属灵，实际上假属灵他总是落不了地儿我暂时说像浮萍一样，像游子一样，像那柳絮一样，像那飞机盘旋在一个打雷下雨的地方落不了地儿那种状况，所以他落不了地儿，到任何地方也很难落地儿。最后的结果那就是信仰和生活是两成皮，这个信仰的真正的生命的这种真葡萄树的那样的一种养分进入不到的生命当中这就是我们现在在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以后我们要更多的谈这个问题，就是个人的生命在福音当中的以马内利怎么滋润我们的心田。 让我们进入一种灵性的灵修的一种真实的得着的生命，一种活出基督风采的生命。我们以后要重点反复的啊，加大力度要谈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很多的问题不可能解决，忧虑的问题、胆怯的问题、懒惰的问题啊、假勤勉的问题啊，实际上我们都会出现啊，永远是会出现忧虑啊，特别是忧虑。因为什么呢？你没有那种啊，耶稣三三的传单，最后所有人都跑掉了啊，还有一个徒弟给他们弄死了，那他应该最忧虑了，对不对啊？这个立马到中国来，经过了几十年的传教的话，最后也只有十几个人才相信。那么莫里逊传中国，据说他传了几十年，最后只有七个人信主啊，有一个人信主叫梁发，写了一位小字劝世良言，最后搞出了洪秀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折腾啊，整个就给中国写下一个折腾出来。这样的情况，所以那他应该最忧虑了啊！那当然，像唐牧师说的，最应该忧虑的就是挪亚这个义人，这个完全人啊，挪亚与神同行这样的人啊，他花了差不多啊上百年的传道，这是怎么样？120年的传道，没有一个人信，除了他的妻子老想相信，他的相信可能只是啊，因为他有权柄，我就跟着你啊，跟着你，其他的人都没有相信，那怎么办呢？如果神不共做工作，神的心是这样，难道我们就忧虑的要死吗？啊，所以我每一次在国度里面服侍，我深深的进入神的话语，包括三日解经的时候，我总是得到一些力量，总是的。当我也忧虑的时候，我也担心的时候，为什么努力我们教会不增长？为什么讲坛的信息我们并不改给？我们大家的真实相交，大家这么真诚。啊，我看弟兄姊妹真是赤诚敞开的心呢、啊。神说就要诚啊，你们要以心灵和诚实来到父面前。我们就是诚啊，多诚啊！难道亚文不诚吗？难道威扬不诚吗？难道富影不诚吗？难道我们在座所有的小组领袖不诚吗？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还需要在神面前反思，还需要警醒，我们还需要同工的讨论，我们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的真诚的交通。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也许啊，我们现在需要一种内在的一种操练，去等待神给我们生命更大的更新，让我们以后真诚出来的东西不是血气的 dynamo， 而是一种属灵的 dynamo， 跟神背后的一种共振的 dynamo， 这样出来那、啊、也许就更好了。那我们到了中国去的话，你就看到你讲什么都有人听啊，那种单纯，这还太可以单纯到一种可怕的啊状态啊，用一句通俗话叫一塌糊涂，单纯一塌糊涂，什么你讲什么他都听，所以这也使我们很忧虑啊，忧虑就是你讲的不太清楚的他也听，一听就听一天，一听就听几个小时，不走啊啊！如果你说讲一两个小时走了，哇，大家意不舍那种状况，所以我透过这一次回去，我也坚定了一个心智。啊，坚定心智，我想在同工会和小组领袖，我要继续跟大家表明这个心智。啊，我们是负有重担的，我自己也有使命，我们需要在彩虹之家，在我们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奇特的地方所积累的一些看见，尤其神在国度里给我们带来看见，我们应该传递分享，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在中国的教会，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所托。啊，大家应该有这样的心胸，有这样的一种心智才好。好，我们最后我们来读啊、神的话，以赛亚书30章15节，一起读。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边都谈的灵里边的得力，灵里边的休息，这里边的休息安息啊，平静安稳。就告诉我们是我们下一轮的真正更大的一种爆发的一个根基，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反躬自省。最后我们的结论，我们要跟我们现实处境挂起钩来，反躬自省给我们四句话。第一句话，为何常感疲劳？大家你们现在有学 MBA 的啊，有一边工作一边修读啊，硕士学位、学士学位啊，接续啊 ，advanced polymer 的啊 ，advanced diploma 的啊，这样的 有工作的啊，还要持家的，还有现在做护理工作还要再读一个学位的啊，还有做高级的专业人士的，还有什么留学的，你们举一下手，你们谁常常感觉有些疲惫，有些疲惫，是会疲惫，而且哦，齐丹不疲惫，哇，我真是喜出望外，齐丹不疲惫。所以你看大家差不多有一半是感觉疲惫的，还有一半我告诉大家，可能大家已经误食疲惫之滋味了，麻木了，已经进入那种病态的疲惫状态了。所以你常常疲惫，所以我要问你为何常常疲惫，你到底是因为什么连体力也休息不过来，更谈不上灵魂的力量和心力和灵力了。你们自己想一想。第二个，身心仿佛烧焦，为何常感疲劳，身心仿佛烧焦？这里边就谈到了疲劳是体力的，这里边更深一步就是由体力进入我们的心力了啊！大家有谁感觉有的时候力不从心？我想这样做但不行啊，我有的时候睡眠不足，我有的时候想做的话集中不了精神，我有的时候甚至好像有一点大哥你所说的一种抑郁，知道的，就是感觉集中不了精神啊，智力也会衰减，有的时候记忆力也会不行啊，有的时候常常感觉迟钝，灵感也不行了，等等等等，谁讲？佩德还没有去美国就这样，要小心了啊！王琦也这样。黄琦也这样，黄琦还有贝贝也这样。那你看盛伟的父母不这样，他们年纪最大反而不这样，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小小的年纪我们已经有点心力交瘁的感觉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三点，何事不能放掉？那我要问你大家原因呢，你到底什么事会牵动着你，让你无形当中的一种压力，到底什么呢？是不是我要升级，我要再拿个学，我要赚点钱，别人赚点小钱，我为什么不能赚钱，赚更多的钱呢？啊，我要努力的，而且要加速度的啊，我自己给自己加码，我不仅给自己加码，让我周围的同事都感觉啊，我是一个厉害的，给他们，给我自己压力还不行，我要给对方也压力等等。你实际上可能是造成这样的，到底是什么不让你放掉呢？你到底是追求什么呢？不外乎就是高工资嘛，在新加坡最核心的就是工资我比你厉害，无论是我现在少白头啊，未老先衰一样，我睡不着觉也好，神经衰弱也好，但我工资比你高啊，所以我多少还有点底气。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如果你为了这样不停的加速度奔跑的话，我建议你放掉它，你放掉它，因为人的生命，维持人生命的基本生存的话，其实有一部分就够了啊，一部分够了。所以接下来你要追求一种更超越的、更高超的一个灵魂的能力。最后一点，如何展翅飞高？飞高的意思就是 higher， fly higher 的意思就是不是在原能的水平，而是往上更高飞。所以如何展翅飞高呢？啊，这就需要我们对休息有更深的理解，而休息深度的理解就是与神相交。所以我有的时候看到我们弟兄姊妹一些很小的年纪交流的时候，就有一种一筹莫展的东西，愁眉苦脸的东西，眉头紧锁的东西，我们叫做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这里边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的灵非常敏感，非常聪明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人，这都是休息非常好的人啊，灵里边非常明的人，都是诸葛亮式的人。但是我们现在啊，不是眉头一上心来啊，我们从小啊就皱一个小眉头，这样子说就不行了。谁是这样的人呢？是在我们中间吗？我想我们中间是有这样的啊，小小的时候常常不能舒展，眉宇之间不是透露出啊一种欢乐的一种英姿飒爽的一种东西，而是眉头紧锁的，不是吗？我不是常常在说有些弟兄吗？ 啊，你的眉头为什么总是紧锁呢？所以你要想展翅高飞，需要这幅图画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沙漠当中有江河，沙漠当中有江河，这是什么原因呢？是通道，它底下的源泉，底下的源泉出来，它不是沙漠里边的，它是底下的源泉出来。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掌握生命的奥秘，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们可以在最艰苦、最艰难的情况下，因为有底下的力量，我们可以沙漠出江河。我们上一次不是谈到了威廉克里了吗？我们上次不是谈到了利玛窦？我们不是谈到了曼德拉？我们不是今天我们不也是谈到了啊莫里逊吗？这些人难道不是最艰难的时候书写了最奇特的篇章吗？莫里逊不是在最奇特的时候，他自己靠着自己的力量翻译出第一本中文的圣经吗？建立的第一个很带有基督教的啊价值观的一个学校吗？英华学校吗？等等，你看他们的作为多么奇特。单枪匹马，只身孤人，来到这样一个远离家乡、背井离乡的这么一个异域的文化，完全是不同语言、不同种类的这样一种文化。他们可以这样做，我们现在还没有做了，就已经消耗到这种程度了。有的可能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了。我们的分享是这样：第一个，我常疲惫。我常疲惫吗？大家问一问啊，这个疲惫包括心灵的疲惫，里边的疲惫，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觉得没意思，没意思。人总是觉得哎呀，没意思，这就是心灵疲惫。一个心灵健康的人，一个有灵的活人的东西啊，就神说修理开始，好，我就修理开始，命令所有的好，我就命令啊，是应该是这样的。神把一个人带过来，哇，这么好哦！你看他的那种浪漫，他的那种激情啊，他的那种敏感啊，都出来。如果一个人总是感觉有点被动的东西啊，这种懒散的东西，这个东西总是推脱的东西，就已经出现疲惫了，灵力疲惫了。如果你常是这样，这是灵力疲惫症啊，我们叫做疲劳症啊，也就是一种 depression 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当我常感疲惫的时候，我们就要这样了。第二，那为何劳累呢？你为何疲惫？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不能放下？你到底在追逐一个什么东西，让你不能够安息，不能够休息，不能够慢下来，歇息下来，不能够这样。最后一点，如何高飞？都如何高飞呢？如鹰展翅上腾。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所以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起立来读这句话。大家重点看到后面这几个字，六个字啊，我们一起来读，放声读。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信字不肯。这个信字不肯是不是我们呢？当时说明犹大的君王，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一起